1850年在日耳曼联邦的会议上，德意志与奥匈帝国为了政治代表权争执激烈，以致双方断绝外交关系。奥匈帝国赢得了联邦盟主的头衔，却也埋下未来战争的导火线。这时孟德尔对这些政治上的骤变都不太在意，他几乎不看报纸，也不听坊间的流言。在一连串的失败与挫折中，他将自己紧紧地裹在失望与沮丧中。拿破院长知道考试的失败不会浇熄孟德尔心中的热忱与挚爱，人生最后的成就不在于是否拿到那张教师证，而是持守正确的方向，做正确的事。拿破院长像猎犬般四处探寻可供孟德尔教书的机会。不久得知波尔诺技术学院有一位老师身体不舒服，准备请病假，学校需要代课老师。拿破院长立刻推荐孟德尔前往。1851年4月，孟德尔通过该校代课老师任用口试，口试委员科里涅蒂给他非常正面的评语。在自然科学有广泛的学习，所具备的科学知识足以担任教师。科里涅蒂是英国皇家科学会院士，是奥地利最著名的生物学家之一，专攻不同年代生物分类系统的演替，雇佣得罪督学的人要承受不少的压力。但是科里涅蒂以他的学术威望力挺这个年轻人。孟德尔像是在沙漠中的骆驼，看到前方的小水潭，就忘却了过去的干渴，欣喜地前往。他实在是个有趣的人，课堂是医治他沮丧的最佳场所。只要能够与学生分享自己的所学，心里的忧闷就烟消云散。两个月后，生病的老师痊愈回来任教。孟德尔离去时，学校给他一封感谢函，上面写着：本函是为见证感谢阁下在教学期间以高度的热忱积极的教导，使学生深得帮助。阁下所有的同事都喜欢您，称赞您，认为您是最有价值的代课老师。仅以最深的感谢献给不辞辛劳的您，您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达到本校设立的目标。孟德尔将这封信一直留在身边。经过这次的代课经验，孟德尔有些新的体会。他写道：靠着自修来学习知识是一条艰辛的道路。当初考试委员给他的评语虽是伤害，却也提醒，缺乏完整的大学教育使他思考问题的角度太过狭窄，欠缺学术的严谨。为了更有系统的学习，他需要的不是持续自修，而是进入大学。孟德尔重新厘定方向，开始阅读学术期刊，也将这个想法告诉拿破院长。拿破院长非常嘉许，人生有这种体会胜过考试上的挫折。拿破院长要孟德尔重新叙述整个考试的过程。当孟德尔讲到第一次考试没有如期举行，保加德纳向他道歉的事，拿破院长想了一会儿，认为保加德纳教授可以帮助孟德尔，给孟德尔机会。拿破院长亲笔写信给保加德纳教授，请求协助。9月底，保加德纳教授回信，让孟德尔以见习生的身份进入维也纳大学物理与应用数学系的2年级就读。孟德尔非常的高兴，没想到一个可以生气而没有生气，可以抗议而没有抗议的事情，竟成为维也纳大学的敲门砖。也许喜乐的人生不是一直都走在康庄大道上，而是长期行经幽暗的小径，看到一点点阳光就可以为之欢呼雀跃。后来孟德尔的朋友佩雀里回忆道，孟德尔的个性像是草地保龄球的9根球柱，当困难迎面直来，一些球柱会倒下，最后一根屹立不摇的就是他的喜乐。 离开修道院以前，拿布院长已经为孟德尔在维也纳的连续弟兄修会找到寄宿的地方，也支付了学费。拿布院长告诉孟德尔，喜欢的课尽管去修，以后上帝会使用这些知识。后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伊克教授称赞孟德尔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稀有的天才，将读书当成敬虔的操练，将研究生物视为上帝托付的圣职，结果成为发现生命法则的第一人。10月27日，孟德尔带着行李搭着夜快车前往维也纳，继续奔赴前程。夏日里，一封来自维也纳大学的求救信，信上说，再一次因着对现状缺乏了解，我又快要出丑了。我没有想到学校在举办运动会时，全体学生需要列队在操场上走，更没有想到要穿着内衣在操场上走。当我查看带来维也纳大学的内衣，虽有12件，有的破损不堪，有的到处是洞，穿这种衣服上场，众人或许会以为这种装扮是我们修道院最新的服装款式，这是何等的难堪！我将成为引人注目的对象。上星期参加聚会时，一位资深的神父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再的嘱咐我，千万不要在公众场合再搞出什么花样。拜托斯梅科尔太太尽快帮我买6件内衣，并用最快的速度寄给我。为什么孟德尔不知道校庆时该穿什么服装呢？他给修道院的兰波西特修士写信道，学校的课程将在7月20日结束，愚昧的我所注意到的只是要如何度过考试的暴风眼。孟德尔将自己描述成滑翔机的驾驶，正准备飞越期末考试的暴风圈，却忽略了暴风圈外还有其他气流在进行。即使遇到窘境，孟德尔总不忘把自己的窘境拿出来幽默一下。孟德尔又写道，奖券明天要开奖了，假如我能中最高奖25000元，将立刻发电报给斯梅科尔，把他在半夜吓醒，想到可能会中奖，我就笑了，祝我顺利吧。斯梅科尔是修道院工友的太太，后来他当夜睡得香甜，证明孟德尔那一次没有中奖。孟德尔一生最重要的学术装备都是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孟德尔一到学校就去修都卜勒教授的实验物理学一，隔年又进修实验物理学二与实验物理学三。实验物理学三是维也纳大学当时物理与应用数学系最吃重的一门课，修课人数的上限是12人。都卜勒来自贫穷的石匠家庭，从小肺就不好，无法忍受石匠的工作环境，转而到学校念书。他成绩优异，很快取得博士学位，担任大学教授。1842年，都卜勒发现声波在前进时，发声源虽以相同的频率向前，接收者听到的却是越来越高的音频。这个音频上的变化后来称为都卜勒效应。如今，小到公路警察查车超速，大到宇宙浩瀚星球间的量测，都应用到都卜勒效应。这是非常著名的物理法则。都卜勒注重物理与数学的结合，认为以数学检定重复的试验才能减少误差的干扰，数学是表达大自然现象最好的语言。都卜勒教导学生，科学争议常源自名词的定义不清，以致看法分歧，使用相同的名词却有不同的定义，各说各话。科学研究的突破 尝试重新厘清科学名词的真正意义。在实验物理学三，都伯勒要求学生选择自己有兴趣的题目，在他的指导下进行试验，撰写报告，并于班上发表，让大家一起讨论。孟德尔选的题目是植物的杂交与育种，开始显出他对植物遗传研究的兴趣。孟德尔同学玛丽·隆恩回忆道，都伯勒称赞孟德尔所做的试验是全班最有趣的。都伯勒教授欣赏孟德尔，让孟德尔担任他的实验助理。都伯勒在1853年因肺病逝世，孟德尔那班同学是他最后的一批学生。第二个影响孟德尔的是伊丁斯豪森教授，他是近代高等数学拓扑学与图论的先驱。迄今拓扑学所用的一些符号还是伊丁斯豪森所定下的。伊丁斯豪森对孟德尔最大的帮助在于数学生物学的启蒙。过去数学经常应用在物理学与化学的领域，却很少使用于生物学的研究。孟德尔之前的生物学家大都采定性的文字说明，很少以定量的数学分析进行研究。伊丁斯豪森帮助孟德尔跨出了一大步。数学不只能够叙述物理的抽象空间，量化化学看不见之粒子的反应，也可以呈现生命科学的复杂变化。对于有心学习的学生，进入一流大学最大的好处之一是可以遇到大师级的老师，接受他们的熏陶和装备。后来孟德尔带着拓扑学的概念应用在豌豆不同特征组合的分析，将遗传特征以显性与隐性的组合解释生物特征的多种变异。念生物学的学生很少会像孟德尔主动去修大师级教授开授的物理实验学与高等数学课程。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生物学莫利斯教授写道，为什么过去许多研究者已经做失败的试验，在孟德尔会成功呢？他的成功来自教育背景与特殊的天分。在维也纳大学期间接触了当时最佳的科学老师，师长注重试验，并以数学几率统计作为研究的基础，使孟德尔能够做出突破性的试验结果。大学三年级时，孟德尔修了雷勒田贝杰尔教授的有机化学。雷勒田贝杰尔是有机化学之父，莱比格的学生，深受莱比格的影响。莱比格是一位基督徒，在德国慕尼黑大学任教时还主持一个福音性的科学学会，影响了许多学生。19世纪许多杰出的化学家都是莱比格的学生。莱比格曾写道，科学研究的目的在认识万物受造的源头。如同许多人一样，我曾经对信仰有许多怀疑。多年来研究大自然的法则，我逐渐发现法则的背后是上帝无穷智慧的安排。成为科学家最大的好处是不用担心死后灵魂将漂泊无依。我深信圣经对人类的重要，生命是上帝赏赐的，无论是过去或未来，临到我身上的一切都是上帝最好的眷顾。雷勒田贝吉尔的课当时号称为奥地利最难的化学课，他出的问题短则一两个月，长则需一两年，学生才能回答出来。这是莱比格的教育哲学，好的问题像钩子，可以让学生思索良久。雷勒田贝吉尔教授专攻原子量的定定，他的问题难在于他总是在探讨化学最基本的问题。日后孟德尔的研究并不是在追逐当时最热门的领域，而是在探讨最基本的问题。孟德尔在这门课里第一次接触到道尔顿的原子论。道尔顿在1803年 提出看得见的物质，都是由看不见的原子所组成。不同的原子称为元素，每种元素各有其重量，称为原子量。聪明的孟德尔立刻想到，物质的组成有基本的原子，那么生命遗传的特性也可能有基本的单位。日后孟德尔从莱比格对基本法则的探索与道尔顿对基本元素的厘定引来火种，他高举着火把，勇敢地踏入长期朦胧幽暗的生命科学领域，披荆斩棘，为后人照出一片光明。